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为了方便弟兄姐妹与我们同步空中崇拜，在良友电台空中崇拜的博客，我们登载了每次的主日程序表，上面有诗歌的歌词以及程序的内容，还有奖章，鼓励弟兄姐妹下载打印，与我们一同唱诗赞美敬拜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上帝啊，你到底要什么？信息的经文在何西阿书14章1到9节。何西阿书14章1到9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第二堂的主日崇拜，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仍然保持站立，我们一同来以赞美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
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心中欢悦歌咏，高声颂主神恩。神在，神在，神在，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神在，神在，神在，群山千百福，各以华丽金光神风宝座之前，千万天君天使前进崇拜上主，喜在而敬在，永在万万年。神在，神在，神在，主上黑云里，罪人眼的张望，真主为何荣光？耶和华为神在，谁与上主抗衡？关杯打在天地荒，神在，神在，神在，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称。神在，神在，神在，恩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
是的，天父上帝，你是那完全圣洁、慈爱公义的神。主啊，虽然有乌云，但你却在乌云之上。主，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中间有苦难，但是主，你超越一切，你是坚固的磐石，你永远是我们仰望的对象，你更是亲临我们中间拯救我们的神。天父，我们今天早上同心合意要来赞美你，愿你的荣光再次照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得着我们的归回。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请坐。赞美第125首《归家》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受布道家穆迪的感召，他就开始学习诗歌创作。他做了很多的福音诗歌、爱国歌曲，也做了一些非宗教的一些世俗的歌。他其中最出名的歌就是这一首《归家》啊，当然还有另外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啊，应该是在赞美的353首啊，《耶稣是全世界与我》也是他的创作，非常好听，也很感人的歌。我们今天一同来唱这首非常熟悉的《归家》。
神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伤心愁闷着归家， 神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为何你还对绝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竟归家？为何你还淡言忽略主求问，他引咎你把血洒？归家，归家，伤心愁闷着归家。耶稣温柔慈身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
全能永生的上帝，你是我们眼所看不见的，你是我们心所测不透的，你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超乎我们的道路。虽然如此，你还将你的灵气吹进我们的灵里，虽然如此，你还养成我们来追寻你的心智，虽然如此，你还折服我们的心，使我们来爱慕你，虽然如此，你还使我让我们的神魂不安，为要叫我们能够追求那在你里面的安息。亲爱的天父啊，我们颂赞你的美名，因为你自己曾经在我们的生命至深之处加盖你的印记，你没有任凭我们处在那琐碎可怜的自我范围之中，也没有任凭我们为罪恶所管制，反而召我们做你永生天国的后世。天父啊，我们赞美你，因你在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使我们能够警醒，知道你常在等候我们，呼唤我们回转归向你。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你的圣手常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确知无论我们如何的动摇失败，你那永恒的膀臂还是拖着我们。天父，愿你的荣光再次照耀在大地上，使世人都回转归向你。愿你的恩慈再次浇灌在你的教会中，使神的儿女们活出你生命的样式。今天早上，主啊，愿你再次得着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会众们请坐，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圣经，何西阿书第十四章。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起单数节，请会众应双数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干 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江少卿长老今天早上正道的题目，上帝啊，你到底要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一种人，有可能我自己就碰到过，也许各位有碰到过。这个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对你有不断的做负面的批评，而且呢对你的解释呢完全不采纳。你也曾经试着想要做一些他认为合他心意的事情，但是呢他也不会给你任何友善的眼神，而且呢他还可能继续的甚至更加重的来诽谤你。这时候你百思不解，你会向他说什么呢？你可能会很大声的声嘶力竭的说，你到底想要什么？这是我读完何西阿书的时候心里面最想要问的一句话，上帝啊，你到底要什么？何西阿书全书，全书有14章，有197的经节，其中有多少是正面意味的经文呢？我没有仔细去算，不过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不会超过30节。所以表示什么？有160几节的经文全部都是负面的表达，可能是审判，可能是惩罚。我们再回到刚才我讲的，如果你碰到这位仁兄，你跟他声嘶力竭的喊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时候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想要知道他要什么吗？有可能你根本不想要知道，也许你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而已。但是如果你是何西阿书当时的以色列人，请问你是不是也要喊这句话，上帝啊，你到底要什么？而且你问这个问题很可能真的想要知道，上帝你到底要什么？如果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问了这个问题，也许他们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在整本书的经节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过以色列人问这个问题过。今年我们开始就一起读何西阿书，那今天是何西阿书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它。我想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何西阿向北国以色列所传讲的信息，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本书。我请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呢，是何西阿书将以色列人比喻为什么？上帝将他自己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用夫妻的关系来做一个比喻，他是夫，以色列人就是妻，而一个不忠于这个夫妻关系的就被称为淫妇。然后我们可能要问，以色列到底做了什么事以至于被上帝称为淫妇？我们可以首先看到2:2，这边谈到经文里面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辩。这里所称的你们就是他的三个孩子，这个母亲呢需要孩子跟他争辩，以至于他去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位母亲根本就不认为她有那淫相跟淫态，所以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位淫妇。很显然的，这位女士所追求的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在电影里面或电视剧里面看到妇人或是当一个妻子的，她跟一个先生说拜拜，我要去为爱走天涯，他去找他的真爱。 这边也许看到他真的也是去找他的真爱，但他真爱是什么呢？是他的饼、水、羊毛、麻、油、酒，这些所吃所穿所喝所用的一切物质的满足，这就是他的最爱，他的所爱。而且这所爱所提供的从一个人而来吗？就像我刚才讲为爱走天涯，他去寻找他的最爱的吗？这经文的里面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给的，这是复数，所以他行淫的对象是多个。二章七节在这经文当中他必寻找他们，仍然是复数，所以这位女士非常厉害。但是呢，他说呢，他要回来找前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找不到那些情夫，而且想到过去在原本这位丈夫的这个状况之下呢，他的生活呢比起现在要好得多，所以他为什么要回来找这位前夫呢？仍然是为了自己物质需求的满足。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描述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其实我们看到前面的几个经节看起来都是在描述何西阿的妻子，但是我们也知道同时也暗指着以色列人他们所行所事。到底以色列人在何西阿书里面怎么样描述他们？第四章开始何西阿所记录的是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直接的对话，上帝的直接对话开宗明义非常直接告诉他们说，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他说以色列人你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三件事情，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无诚实，他们没有真心的来面对上帝。无良善，在原来的文字上面良善其实也有所谓的忠诚的这种意思，所以也有一些翻译本它翻称为坚定的爱，坚定的爱，坚持坚定，这是何西阿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等一下我们也会持续看到。那什么叫做无人认识神呢？认识神在原来的文字这个认识是名词，所以是应该是无人有神的认识，或是无人有神的知识。那认识这个字，我在说这个是在这个经节是名词，它的动词其实我想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它在创世纪里面其实被翻译成很多的地方是用同房这个字来翻译，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字其实隐含着夫妻的关系。那这个认识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在四章六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知识的内容就是上帝交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约书，就是那个约。在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边谈到，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够指示他们，在各山顶各高冈各种的树之下烧香献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罪在哪里，他们沉迷在外邦的偶像以及他邪淫的祭拜的仪式当中。五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以色列人在困乏穷顿的时候，他们去找谁？他们去找亚述王。其实跟别的国家做结盟这件事情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大卫的时候他就跟别的国家立约结盟，所以在这边北国的问题应该不是跟邻邦结盟，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他们是在相信这些强国可以医治而且治好他们的伤。七章五到七节我们在这边看到，君王宴乐，首领埋伏，心热如火，而且呢所有的民众所有的人民一起热如火炉。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杀了官长以及君王。这是什么？这是在描述政变，反反复复的政变。北国自耶罗波安二世以后接续的王非常的短命，最短的一个王只当一个月。 列王记下十五章，我们可以看见耶罗波安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他在撒玛利亚做王六个月，他被篡了，篡他的人叫做沙龙，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沙龙这个人登基呢，在撒玛利亚做王只有一个月，他被他后面的继承者给杀了，篡了他的位。这个人叫做米拿县，米拿县做了还算长的时间，做了十年的王，但是他的儿子叫做比加辖，比加辖在以色列做王两年。比加辖的结束是因为他的将军比加背叛他，在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所以这是北国以色列他们在政治情况上面非常的动荡。在这样的整个过程当中，圣经上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耶和华上帝。七章八节跟十一节，我们看到这边以法莲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以及亚述，其实不止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强敌还有亚兰国。那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些强国当中去周旋，不断的在中间摆荡。八章四到五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用上帝所赐的金银制造偶像，这是外邦的偶像，但他们同时也敬拜金牛犊。这个牛犊其实不是别人，牛犊所代表的就是耶和华上帝。这是北国的开国君王耶罗波安，他为了怕他的子民跑到南边去圣殿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呢，他在但以及伯特利两个城市设立了金牛犊，就告诉以色列人说，这就是你们的神耶和华上帝。北国的人民以为他们就在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越多的敬拜上帝，就越发的惹动上帝的愤怒。以色列所犯的罪其实根源于他们不真实的面对上帝，不长久的持守对上帝的爱，更没有对于上帝的认知，以及他们存在亲密的关系，因此而发生了后面的一连串的恶行，包括在信仰上面，他们敬拜外邦的偶像，同时也敬拜那金牛犊，甚至把这个金牛犊当作就是耶和华上帝本身。在政治上，国内发生君臣猜忌、弑君政变，屡次不爽；对外则是在强权之间谄媚、摇摆不定。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上帝将要如何审判他们呢？我们可以看到四章五到六节，上帝首先要审判的是祭司。认识神在何西阿书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多次的经文当中提到要认识神。那为什么以色列民不认识神？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祭司连自己都弃掉而且忘记神的律法，以至于他们无法教导民众有正确的对上帝的认知，所以祭司在这边优先受到审判而灭亡。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以色列寻求亚述的医治，上帝就宣告北国要灭亡，无人搭救。以色列人好像有一些迹象回转归向神，但是上帝却否决了他们。上帝说他们好像晨雾，好像朝露，那么短暂的爱慕。但是纵然如此，上帝仍然留下一丝丝的恩典。十一章，上帝的呼喊并没有停止，宣判也没有退缩，以色列人仍然刚硬，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就是必然灭绝。 讲到他们要灭绝之后呢，立即看到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上帝的怜爱再次出现，上帝是捉摸不定的吗？一下严厉的要灭绝以色列，一下又转变成一个怜爱的上帝，他的情绪是变化莫测吗？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是十二节，他很可能跟十二章第一节是连在一起的。这时候就进入了何西阿书的最后一个宣判的一个部分。圣经学者大部分都认为何西阿这位先知这个时候他的本人已经不在北国服事，他人很可能已经在南国，而且这个时间呢，应该已经来到北国即将灭亡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可能已经被亚述的大军围困了。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二章二节其实是先知宣布以色列的罪名，并且开始好像一个审判庭宣布开庭。这边谈到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来围绕我。所以以色列的罪名是什么？以色列的罪名就是虚谎诡诈，在神的面前虚谎诡诈。第十二节的下半提到犹大，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讲说非常可能何西阿先知他本人其实在南国。在这边的经文呢，讲到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 有忠心，但是他后面括号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在这边非常显然的，在不同的译本有非常极端的，一个是正对犹大是正面的一个判定，另外一个是负面的判定。很可能在整个抄本在传递过程中，这边可能有一些文字落失了，好，所以必须有一些重建。所以呢，看起来是有正反两个叙述。但是如果我们连着十二章一节跟二节，跟十二章十一章十二节连起来看的话，非常可能负面的叙述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一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三章十六节，何西阿先知在北国的首都被强敌围困的时候，对北国跟南国的宣告。这时候呢，北国仍然不愿真诚的面对上帝，他追赶东边吹来的焚风，他东边是沙漠，这吹来的风是热的，一般来讲一般人都是要躲着这个焚风，但是呢，圣经却说他们却迎向这个焚风，还在亚述跟埃及当中来摆荡。十二章的三到五节，雅各的名字是从而来，就是他抓脚跟而来。所以在这边呢，描述了以色列他的两个名字，一个叫雅各，另外一个以色列这个名字他是如何而来的。以色列的名字是怎么样，是从天使与天使教力而来的。所以这两个事件其实代表雅各一生的悖逆，但是他在亚伯河渡口的时候呢，恳求上帝的祝福。这记载在创世纪三十五章一到十三节，雅各逃离他的舅舅拉班，再逃过他哥哥报复，后来上帝要求他要上伯特利去。为什么？伯特利是他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睡着的地方，就在伯特利。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到三节，雅各对他的家人说，你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是雅各对当时他的家人这样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好像是何西阿在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先祖雅各在伯特利遇见对他显现的上帝，是他在遭难的时候的拯救，应允他的祷告。这位上帝的名就是耶和华。何西阿时代的以色列人也一样，应该要效法他们的列祖，在遭难的时候来寻求上帝的面，除掉外邦神，自洁来归向神。所以接下来十二章六节， 和合本说，当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这一节谈到归向这两个字，但在这边不是非常单纯的归向而已，而其实它含有使他们靠耶和华归向这样的意思。所以新译本的翻译我念给大家听，所以你要靠着你的神归回，谨守忠信和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以色列人要学习他们的先祖雅各，在遭难的时候要依靠上帝来归回，持守等候他们的上帝。七到八节这边开头是以法莲是商人，但这边在原文其实就是一个商人这个字。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那这个商人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迦南人，同一个字。所以这边说的是迦南人是善于经商，但是他们行事诡诈，以法莲跟他们没有两样，而且他们可能有更高端的诡诈的技巧。高到怎么样呢？高到无人可以发现他们的诈欺，他们的技巧。这是上帝指出以色列人第一个虚谎诡诈的实力。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就要剥夺以色列人因为这诡诈而得来的财富，让他们呢到后来只能住帐篷，而且以色列人不可以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因为上帝说他已经不知多少次不同的方法来提醒警告他们。十二章十一节，上帝提出另外两个以色列人虚谎诡诈的实例，发生在基列以及基甲。第十二节谈到雅各，第十三节圣经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十三节出现两个先知，这两个先知我想大家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是同一个先知，就是谁？就是摩西。摩西和雅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牧羊的，他们都是看守羊群的。所以这边的一个重点谈到他们两个的同一个重点，就是他们持守看顾。所以上帝在这边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雅各和摩西就是他们持守的榜样。这就我刚才谈到持守是何西阿书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这是以色列人所缺乏的。十二章十四节要连到十三章一节，在这边呢他谈到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什么是流血的罪？就是杀头的罪，就是死罪。所以以色列人犯罪惹动上帝，以至于上帝有极大的愤怒，上帝也将他该受的羞辱要加在他们身上。以法莲的结局就是死，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宣判，他们最终就是灭亡的一条路。十三章是以色列的结局，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大段，分别是前后有先知的宣告，以及中间有上帝的宣告。十三章二节到三节，这是先知宣告审判。接下来呢，就是上帝的宣告。先知宣告他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对外邦偶像的铸造，以及对人所制造的这些偶像，甚至是牛犊的一个敬拜。在先知宣告之后呢，上帝接着要宣告。那上帝一来的时候，他先将他的标准，他审判的标准先再一次的表明。其实这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犯了十诫的第一诫，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十三章的五到六节，这边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拒绝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所以上帝接着有四个惩罚来临。第一个在七到八节， 是什么？上帝会像野兽一样来撕裂他们。九到十节，上帝以废王的这样的惩罚来惩罚他们。第三个，在十二到十三节，上帝告诉他们，这些惩罚是无可避免的。十二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经节说，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场，罪孽包裹，罪恶收场，所以怎么样？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也永远不会被忘记。所以上帝的对他们的惩罚，他们完全无法避免。十三节，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延迟。一个产妇当他临到他的产期的时候，胎儿应该要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对准子宫的这个出口，然后等到时间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顺利的生产。但是在这边，以色列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无智慧之子。这个无智慧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他没有转到正确的位置，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在产期临到的时候顺利生产。那在当时是没有所谓剖腹产的。如果一个胎儿在母体里面无法出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母亲跟这个胎儿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所以这边谈到以色列的惩罚无可避免，无法逃脱。第四个惩罚是阴间的惩罚。十三章十四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如果你念过去，你会非常的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它其实使徒保罗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也有类似的一段经文，但那个地方呢是在颂赞基督胜过阴间的权势，但是在这边呢完全看不出颂赞的味道。这边谈到，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它非常可能是一个疑问句。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吗？我要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阴间要临到以色列人，而且上帝没有任何的后悔。十五到十六节，先知就宣告亚述的大军就要侵入北国，而且这样的刑罚必然成就。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就可以完结篇了？在这边其实一个很好的完结，为什么呢？上帝的公义得到彰显，以色列人得到他们必死的报应，灭绝就是他们的报应。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上帝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何西阿书里面描述的这个淫妇就是我，也是你。如果何西阿书在这里完结，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盼望。还好，庆幸的是还有第十四章。第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先知的一个邀请，邀请以色列人民归向耶和华。这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归回耶和华？是在十三章的结尾。十三章结尾说，以色列人必然灭绝。在灭绝的状况之下，先知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十四章二节，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在这边这个地方，新译本它的翻译是这样说的，你们要预备好所说的话，归向耶和华。所以在这边呢，这个先知其实是有一个跟他们建议献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归回耶和华，但是你们归回的时候要想好你们要说什么话。你们要说什么话呢？你们要说，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哇，这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祷告，除去一切的罪孽。他们犯了多少的罪孽？在这边悦纳善行也可以翻译成悦纳那些坚定的爱，悦纳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再燃起那坚定的爱。再说坚定的爱，这是何西阿书的 一个重要课题。嘴唇的祭代表他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从内心而发的顺服，这样的顺服成为一个祭，来代替他们过去长久所献上的牛的祭牲的祭。然后呢，他们宣告他们不再依靠列强，不再依靠军队，不再认偶像为真神。在他们流离被掳的当中，像孤儿一样，但是他们知道在耶和华那里有怜悯。14章4节，我们看到耶和华是那唯一可以医治他们的。耶和华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的爱他们。耶和华要用医治来代替愤怒。14章5节到9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以色列在绝境当中重新归回耶和华上帝的恩典当中。先知最后好像提出一个颂赞，上帝的智慧无人可以测透。然而谁是义人呢？就是那些曾经跌倒靠着上帝回归的罪人，这是义人。其实在整个何西阿书，归回这个动词出现21次。归回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它的意思是人与人关系的回复，或是人与上帝属灵关系的回转，甚至有翻译从死里复活用这个字。我认为上帝要我们这些悖逆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归回。上帝要我们如何归回呢？以下有几个可能是我们归回到上帝面前的陷阱。2章7节，上帝不希望我们归回是为了什么？为了吃饼得饱。他不希望我们把它当作阿拉丁的神灯，为了荣华富贵一生。6章1节，他说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必医治，他打伤我们必缠裹。上帝不要我们把它当作一下发怒又一下安慰，情绪上下不定快速转换的上帝，他不是这样的上帝。他也不需要因为你认为他要怎么样回应，上帝就要如此给我们。7章16节跟9章3节，其实我们看到人转向了，但是呢却转向错误的方向，而且他们摇摆不定。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方向呢？5章4节，我们看到人所做的恶行是因为有不忠的心在里面。什么是不忠的心？就是那悖逆的心。我们人在亚当堕落以后，我们只有悖逆的心在里面，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归回上帝的。5章15节告诉我们，上帝有时候会转脸不看我们。这里的回转是上帝转脸不看我们，让我们自己在问题里面去面对，我们突然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孽，而在极难中谦卑自己来寻求上帝的面。12章6节，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句经节。在很多的游乐园里面都有所谓的云霄飞车，我不是很喜欢坐云霄飞车，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对我的心脏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每次当我坐上云霄飞车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我完全放松。你可以试试，下一次如果你有机会要坐云霄飞车，请你不要抓紧那个前面那个杆子，你扣上你的安全带以后，你全身要瘫软放松。很冲突对不对？你知道面前有一个好像深谷的一个快速的下滑的，本来的慢慢咚咚咚咚咚，不知道哪一秒钟下面是不是下一秒钟就要往下冲了，对不对？你会开始紧张对不对？你应该相反的，你要完全的放松，你瘫软在那个座位上面，然后你就会可以享受眼望四面耳听八方。其实雅各在他面对上帝在亚伯和渡口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吓到瘫软，他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个时候他的哥哥要带着400个壮丁来面对他，他只好抓住神不放，要上帝给他祝福。 其实就好像一个坐云霄飞车的人，他已经瘫软无力，但是呢，这云霄飞车会带着他平安的回到原点。所以让我们一样，我们靠在上帝的身上，不要再挣扎。这是这个经节告诉我们，你要靠着你的上帝归回。上帝的双手就像云霄飞车的安全带一样，稳稳地保护你，纵然外面是惊涛骇浪。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归回吧，真以色列民归回吧。不论你在何种的情况，甚至在完全没有出路的时候，在完全绝望的时候，在你完全没有气力瘫软的时候，请听那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为何你还单言忽略主恩？他因救你拔血洒。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请继续向我们招手，继续向我们呼唤，归回到与你亲密的关系当中，让我们知道你一直都在等待，让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要归回完全没有可能，让我们瘫软在你的膀臂当中，我们就知道纵然天崩地裂，纵然没有一点希望，我们却靠着圣灵等候你，以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更认识你。我们也知道你必然带我们安然抵达终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诗歌，回应的诗歌赞美125首，归家。请你归家，弟姐。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恳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愁闷着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
恳请你归家。
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宗仆把你宝贝的话语传达给我们。主，让我们在圣灵中聆听你呼唤的声音，能够随时回应，时时警醒。天父，今天早上我们不单在这边聆听你的呼唤，我们不单要回应你，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的奉献，无论是我们的身心金钱，愿主悦纳，洁净你的教会，建立你的教会，使用你的教会，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就来唱我们的闭会的诗歌，我们来唱三一颂。
不见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会中请坐，我们默祷后平安的散会。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